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屡遭关押酷刑等迫害，朝鲜族学员安英基含冤离世，79岁张云老人入冤狱，状况堪忧，15名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安徽省官员落马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延吉市朝鲜族法轮功学员安英基女士，在中共对法轮功长达近24年的迫害中，多次被非法关押，遭受酷刑折磨，于2022年12月26号含冤离世，终年64岁。安英基在修炼法轮功前，患有严重的类风湿性关节炎和心脏病，还有眼底出血，并伴有眼压高症，在阳光下睁眼都困难，身体很差。1997年，安英基唯一的弟弟遭恶人图财害命，致使安英基的身心又受到极度伤害。在很短时间内，他的头发就变得几乎全白了，而且脱落过半。严重的胸闷导致他一夜一夜的无法睡好觉。因为受到的刺激太大，又出现严重的恐惧症，害怕正在上小学的女儿也被害，成天心里忐忑不安。在这种绝望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安英基从1998年起，为了摆脱病魔的困扰，为了活命，开始修炼法轮功。没想到仅修炼了一个多月，奇迹就发生了。他不但所有的病症全部消失，连精神也变得开朗乐观了。所有了解他的人都感到神奇，所以很多人对他说：好好练吧。可是这么好的功法却被中共江泽民集团诋毁污蔑，并遭到打压和迫害。随之而来的株连政策也使安英基原本美满的家庭破碎了。因为安英基丈夫在公安局上班，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后，公安局就向她的丈夫施压，让她丈夫逼她放弃修炼法轮功，迫使她丈夫做出要老婆还是要单位的选择。就这样，一个原本幸福的家庭被中共的迫害破裂了。1999年底和2000年1月份，安英基两次进京为法轮大法鸣不平，反映法轮大法真实情况，结果两次都被延吉市国保大队非法抓回，并被延吉市公安局列为重点监视对象。2000年10月份，安英基被延吉市国保大队绑架，因他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被非法劳教一年，在延吉市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三个月后，又被劫持到了长春黑嘴子劳教所，在那里受到了惨无人道的迫害，被电棍电击、殴打、罚站、强迫洗脑、强迫劳动等。2001年10月，经历百般折磨的安英基被释放回家。2006年2月，安英基在他妈妈的家中被延吉市610和国保大队警察再次绑架，被非法抄家，屋里值钱的东西几乎被洗劫一空，10000多元现金也被非法抢走。在图门市看守所，安英基遭药物等迫害，瘫痪命危。2012年7月1号，安英基又被绑架到延吉市洗脑班，遭种种酷刑折磨。从洗脑班回家后，当地警察想控制安英基，他被迫离开延吉市，到外地流离失所多年。在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0多年的残酷迫害中，多次被非法关押，遭受酷刑折磨，多年的颠沛流离使安英基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身体极度虚弱，于2022年12月26号18点30分在延吉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沈阳市法轮功学员张云老人2021年12月被中共劫持到辽宁省第二女子监狱， 被迫害至血压升高，今年2月10号吃完降压药后，血压仍高达220，目前他被送监狱医院观察。2019年12月4号，张元与女儿董梅因不放弃真善忍的信仰，被中共非法绑架。张云被非法拘留15天后回家，董梅被沈阳市审核区法院非法判刑两年。2020年12月23号，张云被警察带走，说是做核酸检测。检测后，他又被带到派出所，不让他回家，说是第二天到法院开庭。警察经过一番请示后，天黑了才让他回家。2020年12月24号，张云到于洪区法院，没有亲人，没有律师到庭，非法庭审后，张云被绑架到沈阳市第一看守所关押。之后，于洪区法院宣称对他非法判刑三年，非法刑期从2020年12月25号至2023年12月22号。据悉，沈阳市第一看守所为了在2021年年底前把他投入监狱，在未通知他亲属的情况下，于2021年11月分别给他做了两次手术。第一次给视力好的眼睛做了手术，那段时间他等于是双目失明，接着又做了另一只眼睛的手术。做完手术后，在沈阳市第一看守所五监区隔离。2021年12月21号，张云被劫持到辽宁省第二女子监狱。该监狱生存环境险恶，他眼睛虽然做了手术，但仍视物模糊不清。他的上牙掉落好几颗，下牙的假牙挂钩掉了。监狱的很多食品他咬不动，并有严重腹泻，身体非常消瘦。监狱还规定晚间上厕所需三人行动组一起去。他为了不打扰别人休息，避免晚上上厕所，只好白天不喝水。2022年4月，张云就曾因迫害血压高到爆表，被送监狱医院住院。现在再次被迫害至住院，身体状况令人非常担忧。据民慧网报道，自中共政法系统开始所谓整顿以来，官场倒查20年，倒查30年。安徽省就有诸多中共各级政府部门、政法委、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官员相继被查落马。从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至今，这些官员是中共上指下派、无处不在的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要推手，对当地法轮功学员的被绑架、非法关押、刑讯逼供、诬告材料、非法监禁、实施酷刑等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下面是2020年以来部分落马被查的安徽省各级中共党委书记、政法委书记、市长、县长、公安局长、检察院检察长、法院院长等。2020年1月4号报道，马鞍山市中院原院长宋志刚被开除党籍。1月7号报道，马鞍山慈湖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原书记郎平被逮捕。6月11号报道，安徽萧县原县委书记王共伟被逮捕。6月29号报道，阜阳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颍上县原县委书记熊德超被提起公诉。7月27号报道，安徽颍上县副县长、公安局局长李光亮接受审查调查。12月1号报道，马鞍山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丛辉被逮捕。2021年11月21号报道，马鞍山市委原常委、秘书长何志忠被双开。11月26号报道，淮南市原副市长汤传信被逮捕。12月19号报道，阜阳市政协原副主席徐慧东被双开。2022年1月22号报道，淮南市委原督察组副组长姚多勇被开除党籍。5月10号报道，安徽省巢湖管理局党委原副书记、副局长金成俊被双开。6月13号报道，安徽省政府副秘书长王成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10月10号报道，安庆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王华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11月4号报道，安徽省人大原常委、省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原主任委员李洪明被查。11月23号报道，宿州市政协原副主席王广敏被开除党籍和公职。20多年来，对善良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每天都在全国各地此起彼伏地发生着。制造这一场场悲剧的大多来自中共政法系统。在这场中共针对政法系统的整顿中，那些落马官员很多都曾经参与了迫害法轮功。他们或主动参与，或被裹挟着参与了迫害。很多人都背负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血债，甚至命案。俗话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上天在记录着一切，上天也在衡量着一切。作恶者终究难逃善恶有报的天理。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05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443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天地苍生在大陆也备受欢迎，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3号。A4 幅面的天地苍生二合一 A3 纸打印很受欢迎，用世人反馈的话说，一翻看封面和内页就觉得好了，幅面外观上很能打动人，看了一本就盼下一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效果？以下是我们认识和实践效果的一点分享。第一部分，了解自己所发的。为了面对面发放时有针对性，读者效果更好，在制作和发放《天地苍生》之前，我也阅读了一遍，感到这本杂志充满了诚挚、正统和美感，没有口号和说教，没有灌输和强加于人，善意地说出事实，润物细无声，让人开阔视野，增长正见，自然就明白了法轮功是好的，明白了无神论的荒谬，升起了对美德的向往。即使没有读完整本杂志，只读了其中的几篇，也有正面的收益，或增长一些智慧，或思考人生的意义。我和同修在讲真相中发现，人们很喜爱这本杂志，看了封面和几个内页之后，就表示想要。大概是这本杂志的善和美，与人心底的善引起共鸣，给了他们更多明真相的机会。第二部分，发传单同修所忽视的丢弃。如果说20年前传单和小册子很稀罕，那么当今年代人的生活环境条件巨变，光怪陆离的世界让人的眼界见识日新月异，因此一些世人认为传单、小报、小粘贴几乎成了不正规、不权威、不可信、太寒酸、不光明正大、破坏卫生环境的代名词。记得在近几年的交流文章中，有学员建议发小单张的同修适当的及时回去检查一下效果，因为学员过一段时间就要在居民楼内捡拾一批传单，被住户扔在地上，而发传单的同修并不知情，过一段时间又来发一遍。尤其是这三年疫情的后期，传单被丢弃的现象比以前多了。当看到传单被折叠成很小发到住户门口，传单打开后很多褶皱，很多人确实感到印象，我和同修对此也有同感。当然丢弃传单的原因很多，但是传单的丢现象也应该让我们想到， 人们对真相麻木了，视而不见了吗？还是我们修炼人应该扩大善心和容量了？疫情以来，明慧 A5 真相小册子的编辑和排版也越来越专业了，更明显地针对不同的读者群。如果我们负责制作和发放的大陆大法弟子也能转变观念，在潜意识中不固守先入为主的想法，认为我去发过真相资料了，发资料时我也给世人发正念了，尽力了，你们实在不愿意看是你们自己的事情，而是开阔思路，做出更精美大气的资料，也许能更有效地唤醒世人。第三部分，改变观念，买 A3 打印机制作天地苍生。可喜的是，内容新颖平和的海外杂志《天地苍生》出版了。我们大陆学员只要稍微改变一下观念，做出一些突破，就可以打印制作出来，让世人看到并受益。这也是在配合当前新的形势吧。师父面向全人类发表了《为什么会有人类》，我感到法正人间已拉开序幕，大法弟子更要努力给人创造得救的机会。A3 纸天地苍生是我们多年来一直期盼的杂志，在大陆面对面讲真相中赠送给有缘人，效果很好。杂志的内容和外观高档的本身就向世人展示着法轮功的美好，令人耳目一新，让人珍惜和重视。买 A3 打印机时很顺利，买了一台 A3 佳能6880型号的打印机和联供，一共1700元，机器很好用，不仅能打印 A3 纸的天地苍生，还能用 A3 纸打印 A4 二合一幅面的册子， PDF 文档拼版后以此出两本 A4 二合一册子。家庭制作天地苍生方便快捷，封面采用双面铜版纸无边距打印，骑马钉装钉后对折，把杂志压平，最后在杂志的右侧用普通裁纸刀及美工刀稍微裁切一刀，就非常整齐美观了。每次打印几本，送完后再打印，不积压。所用的工具，一是直尺，透明有机塑料直尺30厘米长即可，裁切杂志的右侧使用，尺子越厚越好用，裁纸时不跑刀。二，裁纸刀，几元钱一把。三，转头钉书器，可装钉骑马钉。以上工具学生文具店均有销售。第四部分，天地苍生为世人得救提供了更多角度。今年2003年1月20号是除夕的前一天，我拿着新做好的天地苍生出门找有缘人。一，我愿意看这个。出门的时候遇到一个乘车回家的小伙子，他看起来有些固执，为了不障碍他，我从第三人的角度为他讲了中共导演天安门自焚、嫁祸法轮功等等真相，为什么要三退，人要顺应天理，保持善良。他认同并同意退团退队。之后我拿出最新的天地苍生第2957给他翻看，他马上说我愿意看这个，送给他后，他高兴地放在拎包里回家了。二，原来是这样。路遇一名退休公务员，谈话中他说起中共疫情数据造假，我就给他讲了中共对法轮功的污蔑和造假宣传也是同样的手段，讲了自焚和1400例真相。他听后说原来是这样，然后我告诉他有一本海外文化杂志客观真实，然后给他翻看最新一期的《天地苍生》，他刚看了目录页就说哎呀，这杂志这么好啊。我说送给他看，他说这么好的书给我了，那我太感谢了，谢谢谢谢。我们已经说再见了，他还在后面看着天地苍生，连声说着谢谢。三，其实我家刚才已经走过去了。另一名路遇的穿着讲究的中年男士，他说疫情中有的人就是不染疫，他家楼下的住户就一直没染疫，不知道咋回事。我说也许人家是明白人，善良人。他说就是普通人，与一般人没啥区别。我说现在疫情还没结束，等到最后结束的时候还能安然无恙， 那才是圣地。我又说起东汉、元、明、清几个王朝末世的大瘟疫，以及邪党的末日表现。他最后同意三退，并说爱看书籍资料。于是我说有一本海外杂志，并拿出最新的《天地苍生》让他看。他从封面到目录看得很认真，又看内页，一边看一边说：“真好啊，里面还有这么多漂亮的图。”说话间，他一边往前走，一边看杂志。走到了一个交通岗时，我说：“杂志送给你，回家慢慢看吧。”他高兴地把杂志放进包装袋中，说：“其实我家刚才已经走过去了，为了看这杂志才走出了这么远。谢谢，我回去好好看。”四，想了解生命的意义。之前我赠送《天地苍生》给一名本市医院急诊室的护士，她很高兴，说肯定会看的。这位女士还说，每天抢救患者很累，现在死人太多了，看尽了世态炎凉，生命太脆弱，想了解生命的意义。五，我就是有文化的。1月27号下午，同修遇到一位穿着航空集团工作装的男士在看新年灯展，问他是否想看揭露江泽民的三大罪恶的真相特刊，他说要。再给他之后又问他，法轮功创始人对全世界众生发表一篇文章，你想看吗？他说想看。于是同修拿出明慧周报 A5 版递给他。这时航空集团男士无意中看到同修背包里的天地苍生 A4 版。同修说，这本杂志得给有一定文化的人看。他急切地说，我就是有文化的。还说自己爱看书，已经声明三退了，想多了解法轮功真相。同修把天地苍生送给他一本，他接过去十分高兴。这让同修意识到天地苍生的外观是很吸引人的。六，博物馆里的画。1月29号上午，同修出门办事，背包里带了一本《天地苍生》。回来时，同修碰到一个正在散步的男子。同修判断此人有些极端，看来得用柔性的方法解开他的心结。于是同修拿出《天地苍生》，说赠送他。结果他一看封面和封底，就表示很喜欢。他说看封面像博物馆里的画，还说自己喜欢艺术，还说现在博物馆里的画都能动，不知怎么回事。他说儿子是美术学院的，画得很好。同修说这里面讲了画中时空，讲文化、艺术和道德。他拿着杂志满意地走了。七，人最重要的是道德。某日下午，同修遇到一名看上去40岁左右的高个男子，正在查看中医网点信息。同修上前打招呼，问他是否想看《天地苍生》，并拿出来给他展示一下。他表示愿意看。同修介绍说，这本期刊讲文化、艺术、智慧和道德，人最重要的是道德。他说，太对了，你看我下半辈子能怎么样？同修说，人的福分多少都是前世因果，只要种德就好。他说对，自己信菩萨。同修说，现在重要的是退出无神论的中共组织，神才能保护你，保命要紧。他说，姐，你说的太对了，我周围的同龄人都没不少了，也就是指离世不少了。我平时敬菩萨，这次没得新冠，周围的人都得了。他把手机拿出来让同修看他的照片，照片中他胸前带着中共党章，是公检法人员，照片中还有他的姓名、出生日期等个人信息。他现在是二级警督，44岁。同修说，干什么只是你的工作，如果不退党去美国都不让入境。他说，说得太对了，我去办签证，人家说你20年党龄，美国不让入境。我不是去玩，就是想去看亲人。他让同修帮助声明退党，在真实姓名中间加了一个字。同修说，你记住今天的日期和退党用的名字，到退党网站可换电子退党证书。同修又问这名警察，你知道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事吧？他说，我去过香港，这些事都知道。同修说， 法轮功师父对全世界众生发表一篇经文，你愿意看吗？他说愿意看，小弟听劝。这名警督拿着法轮功真相资料，多次对大法弟子鞠躬表示感谢，最后说小弟不会说什么，祝你们兔年吉祥。第五部分结语，法正人间拉开序幕之际，世人明白的一面急盼得救，师父一再慈悲，给弟子和众生得救回天的机会。我们没有抓紧时间多救人，拿出自己最好的办法兑现誓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运用法律控告公安，检察院解除取保候审。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31号。2021年5月的一天，我被十多个30岁左右的便衣拦住，其中一个人亮了一下证件，我没有看清，一个人拿着传唤证要我跟他们走。我问他们法律依据是什么，拿着传唤证的人扬了扬传唤证说这就是法律。我被他们绑架到了派出所。一，一切不配合零口供。到了派出所，市公安局、区公安分局办案警察对我进行非法审讯。在审讯室，他们说这里直通省公安厅，录音录像同步，他们想用这邪气吓倒我。我首先问他俩的姓名，他们一一报了他们的姓名，同时也说出他们自己哪个是市局，哪个是分局和各自在局里的职位。在非法审讯时，我才知道这次被绑架是因为我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我发给其真相资料。我心里很坦荡，一切不配合零口供。他们要把以前我被非法判刑五年和2000年去北京证实法被非法关押的迫害，这次的绑架一并重判。他们邪气满口，市局警察恶狠狠地对我说，我让你死之前叫你明白。我立即说，你说了不算，我们师父说了算。刚才很邪恶的人蔫了，不吱声了。以市局警察的年龄来推算，几年前我被非法判刑五年，他还没有工作。我把这些话说给他，他的表情很慌张。最后，他们要我在所谓的笔录上签字。我在笔录的最后写上，内容与本人所说的不符，警察在执法犯法。他们一边抢着我手里的笔和纸，一边吼叫着，你以为可以随便在这上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啊？我说，你们不是要我签字吗？这是我的权利。之后，我被非法关押在公安局直辖的派出所。到了那里，我拒绝穿红马甲，拒绝拍照，拒绝按手印。他们把我双手铐在椅子上。到第四天晚上七点左右，一个警察把我带去警察办公室，当场有七八个警察。非法审讯我的区公安分局警察吼叫着要我拍照按手印，还说到了这里这是必须要做的，这是程序，你不配合我们就强制。我心里想，他们是受中共邪党谎言蒙蔽更深的受害者，他们才是最可怜的人，更需要我们大法弟子去救度。 我要用亲身经历向他们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用事实揭穿中共邪党的谎言，告诉他们迫害的后果，启发他们的善念，让他们明白真相得救。我对着他们发正念，清除他们背后的邪恶，求师父救这些生命，不要让他们对大法犯罪。我说我没犯罪，不会配合你们。我不签字，不拍照，不按手印，是为你们好。法轮功在中国是合法的，迫害法轮功没有法律依据。中央办公厅、公安部公布的14种邪教里都没有法轮功，你们在手机上可以搜索到。20多年来，对法轮功的迫害没有法律依据。邪教之说是江泽民在1999年10月接受法国《费加罗报》采访时的邪说。江泽民的话不是法律。到目前为止，在中国宪法上，法轮功是合法的。宪法第35、第36条说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是江泽民利用手中权力掀起了这场政治运动。法轮功会有昭雪的一天。如果我配合你们签字、拍照、按手印，这就是你们迫害法轮功的证据。区公安分局的警察说，我无所谓。我说，你无所谓，我不能这样做。几秒钟后，他对着我手一挥说，你走吧。二，正念来自于法。第五天，我被非法关押在市看守所。我静下心来发正念，背法向内照。我想自己这次出了这么大的事，漏在哪里呢？内心很痛苦，我求师父点悟我。一天中午，我练静功，出定前，师父让我看到一个景象。我心里一惊，使我立即醒悟。这个景象是师父让我知道，这次我被邪恶迫害是因为跟女儿处理一件事情，女儿没如我的愿，我的怨恨心长期不去招来的。我立即跟师父认错。监室里连我共七个人，因为疫情，这是过度监视。一个人在监室打架，换了监室，两个人知道了九字真言，但没三退，还有两个人明白了真相后三退了。最后一个人是杀人犯，脑子有点问题，一直讲不通。到了第14天晚上，这是在监视的最后一个晚上。他们看电视时，我心想，今天不练功了，还有一个人没三退，我要给他讲讲真相，让他退出少先队。讲了不长时间，他同意退出。我刚刚躺下，警察叫我的名字，让我回家。当时我不知道是取保候审。到了派出所，已近半夜11点，看到我妹妹在派出所等着。后来我才知道，我是取保候审。回家后，我大量学法、背法，我要在法中归正，提升自己。我多发正念，每天增加一小时发正念，天天上明慧网看同修的交流文章，上公益论坛咨询法律知识，论坛第一时间就会给我回复，提供法律条文、法律资料、控告书模板、流程，帮助写稿、修改等。当时我的人心很重，也听到外地同修说，他们老家的同修因控告被邪恶报复。我被师父的经文，大法坚不可摧，一念。我大量学法、背法，大法点悟我，因为控告被邪恶报复是基点不正，控告并非是为了自己不被迫害，而是制止公安警察不再作恶，是在挽救他们。我用真名实姓邮寄真相信，给市局、分局、派出所、办案警察、检察院、宗治办、社区，让他们明白真相，不再参与迫害。我回到家不到十个月时，宗治办、社区将两封真相信交到了公安分局、国保。 三，我不会对你有任何承诺。这次的非法审讯来了几个区的分局国保头目，这次非法审讯办案的警察更凶恶，他们软硬兼施，我不害怕，我心里知道师父就在我身边加持着我。分局办案警察凶恶地对我吼叫着，你的事我们全局都知道了。我心想，不就是我邮寄给你们的真相信，全局的人都看到了吗？国保头目说，按时间取保候审要结案了，你又在写真相信邮寄给政府部门，这次要重重判你。当时判多少年他都说出来了。我立即说，你说了不算，我师父说了算。我这句话刚落音，那个国保头目蔫蔫地走出了审讯室。又一个国保头目说，你顽固不化，牢饭没吃够，打电话给你女儿。我立即说，你说了不算，我师父说了算。我又接着说，你株连九族。这个国保头目蔫蔫地又走了。他们没得到做黑材料迫害我的口供，整个过程我不配合，反制他们零口供。他们硬的吃完了来软的。国保头目坐在我身边温和地对我说，你还写不写真相信啊？你只要承认这信是你写的，保证今后不再写了，这次可以不判你。而且你现在被社保局停发了养老金，也可以给你个生活保障。我微笑地对他说，我不会对你有任何承诺。第二天又非法审讯一天，我还是不配合，零口供，不签字。之后我及时地把控告书向公安部、两高、人大、纪检、省公安厅、省最高法院、省最高检察院等国家、省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全都递交了。四，向内找。一天早晨，我刚发完六点正念，听到声音说，解除取保候审。我同时找自己，从看守所回家到现在，有没有做不符合法的事，有没有不符合法的念头，否则容易被邪恶钻空子干扰。我想起从看守所回家的那天晚上，看守所要我在几张纸上签字，我当时起了欢喜心，因为灯光暗，我大概看到上面写着在看守所有没有人打你、骂你、欺负你等。我心想，这不是签三书就签了。在我签字时，师父用接我回家的办案警察提醒我，你不是不签字的吗？你现在怎么要签呢？可是当时自己没有悟到。找到这件事后，我悟到签字就是配合，不在法上。我在明慧网上发表了严正声明，将自己不符合法的一切言行作废。回到家不长时间，我在梦中很清楚地看到我妹妹被六七个人两手用麻绳反捆着往外压。醒来后，我在回放梦中的场景，很害怕。我立即悟到，师父让我看到这个场景，是我妹妹签了取保候审担保人的字，是在帮着邪恶干坏事。之后我把这个梦叙述给妹妹听，她也很怕。我妹妹明真相，她同意在明慧网郑重声明作废她担保取保候审的一切言行。五，检察院解除取保候审。到了第十二个月的一天，办案警察打电话给我，他要开车来接我去检察院。我对他说，你们还要把案子往上送，我不会去的，我也不会签什么字。那个办案警察在电话里很急地对我说，你不去检察院，他们真的要起诉呀。我现在不能在电话里说，你在什么地方，我来接你。 车里只有办案警察和驾驶员小警察。办案警察说，你这么大年纪了，我们公安不想弄你进去。我说，那就在公安撤案，为什么还送检察院？他说，检察院知道这案子，我不能自己一个人决定让检察院不起诉你。这次去检察院是签检察院取保候审的，但你不会有事，检察院只是走程序，到时会撤掉。他对我说，你去了检察院可以不签字，你不要签，按规定要你家人一起来签字的。我说家人没时间，忙。到了检察院，驾驶员小警察签了字出来了，之后向检察院提交了不起诉申请书，撤销取保候审申请书。2022年12月的一天，检察院打电话说要我去检察院宣读解除取保候审不起诉。公益论坛的同修很明确地给我答复，法律没有这个规定，不必自己去。但电话里检察官说，如果我不去，要在社区宣读，否则没有效力。我心想，我自己去面对。出门前，我发了半个小时正念，又请师父加持我。在公交车上，我一路发正念。到了检察院，不到十分钟我就出来了。检察官就说了几句，解除取保候审决定，证据不足，不起诉的决定。最后要我签名，我说不签。他诱导我说，解除取保候审决定，不起诉的决定，你还不签啊？我心想，签字就是配合，这是迫害。我说，我没触犯法律，我按照真善人做好人，堂堂正正。我说到此，他说，好了，你走吧。回来的路上，我感恩的泪从心里流出，是慈悲伟大的师父保护了我。六，结语。在这次反迫害的过程中，我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人心，想问题做事走极端，有糊弄式的党文化作风，还有怨恨心、妒忌心、做事急躁、争斗心、欢喜心、安逸心等，都要在法中归正，都得全部去掉。这次反迫害的修炼历程，由于邪恶的跟踪，使我失去了集体的环境，没有办法和同修切磋交流。另外空间的邪恶压力大，内心的痛苦艰辛，我全是凭着对师父和大法的正信，用法中师父给予我的智慧，在师父时刻的保护和加持中走过来的。慈悲的师父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刻点化弟子，保护弟子，加持弟子。大法一直引领着我在正道大道上前行。感恩师尊的慈悲看护。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亲闻师尊传法》。 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9日。1993年，我单位有几个同事在外地参加了法轮功学习班，觉得特别好，说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回来后就和单位的有关领导反映，领导听后觉得对职工身心健康有好处，就大力支持。经过研究，最后决定派几个人去请法轮功师傅来我们单位办法轮功学习班。这几个人不负众望，真的把法轮功师傅请来了。办班开始时间是1994年2月20日，那天是正月初十。这一喜讯传到我地区，众人无不为之喜悦，互相传告。1993年年末，有几个人就开始操办此事，做一些开班前的准备工作。这期间，我分别与这几个人相遇。这个说：“毛毛，指我，法轮功创始人来我公司办班，你来参加吧。”那个说：“法轮功可好了，讲了生命的起源，人为什么得病等等，你赶快参加吧，机缘难得，千万别错过呀。”可是不管他们怎么说好，我都婉言谢绝了。当时我对所有的气功都排斥，也不相信气功能治病。80年代气功热，到处可见各种各样的气功，这个功那个功，五花八门。有一天傍晚，我看到一群人又跳又蹦的在地上打滚，很失态，做着各种奇奇怪怪的动作。看到后，我对气功更反感了。我丈夫的一位同事也是这次办班的组织者，他对我丈夫说：“就给你家某某指我买张票呗，你家还差这几十元钱呢。”当时的票价是58元，代工报告票价5元。听他这么一说，丈夫就给我买了一张全班的票，他自己买了一张代工报告票。回家后他就和我说了此事，还说：“你学会了回来教我。”我听后很生气，可是也不能叫丈夫在单位里没面子呀。就这样，我勉强去参加了。一，师父把阻碍我得法的拜物清理出去。1994年2月20日下午，法轮功学习班在陵园钢铁公司工人文化宫正式开班了。第一堂课是师父的代工报告，我坐在前五排，离师父很近，看师父很清楚。师父身材高大，皮肤细腻，穿一套深瓦灰色的旧西服，深紫色鸡心领毛衣，白色衬衫，非常得体，干净利落。师父的面容十分慈悲和善，可亲可敬，不失威严。师父讲法吐字清晰，声音洪亮，声音有很强的穿透力。我这个人文化水平不高，可是受无神论影响不浅。师父讲到人的生命，人为什么得病等高深法理，我感觉悬。我本性的那面被邪党文化、无神论、后天观念封尘得很紧，我带着抵触的思想听课，效果可想而知。回家后，丈夫问我咋样，我说了一个字：悬。我又一想，钱也交了，我就坚持听完了8堂课。在听师父讲法的过程中，我越听越觉得能接受一些了。我好像是一块冰，在师父的讲法中慢慢的融化了。我后来悟到，是师父把阻碍我得法的拜物清理出去了。二，身体健康了，心性也提高了。在听师父讲法的过程中，我有时没听几句就睡着了。我这个人不论听多长的报告，开多长时间的会，是从来不会打瞌睡的。我再不爱听也不会睡觉，因为这是礼貌问题。 可是这次我就是控制不住自己。偶尔我会被掌声惊醒，睁开眼觉得很不好意思，但不一会儿不自觉地又睡过去了。虽然我没听进去多少师傅的讲法，但是我的身心却变化了。走路腿脚轻快，骑自行车真像有人推我一样。从室内往家骑，有段很长的慢坡路，前面有几个人相继往前骑，我不费劲儿的就一个一个超过了他们。当时我也是50多岁的人了。凡是参加过学习班的人，到我办公室就会自然谈起参加班的感受。大家都一致认为法轮功师傅高明，大家从没听过这样的法理，身心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化。他们一到我跟前，我的山根部位就像拔罐子似的往起作，劲儿还挺大。晚上睡觉时，我连人带被子有点往起飘的感觉。最让我心悦的是，练功后不但折磨我多年的尿血的毛病1994年秋冬没犯过，至今20多年了，这个毛病再也没犯过。三，师父的慈悲。师父为了满足大家的要求，决定在办班最后一天的下午与大家合影留念。那天下午，大家就按座位排序，分批与师父合影拍照。在第一组还没摆好位置之前，师父站在文化宫广场前，我与师父也就隔了1米左右。有自己带照相机的学员，这个请师父和自己的家人照一张相，那个请师父和自己的家人照一张相，还有请师父签字的。但师父一点大气功师的架子都没有，面带微笑地满足大家的要求，这让我很是敬畏。晚上师父给学员们答疑，还有大家的心得体会，我提不出什么问题来，就是觉得法轮功好。好在哪里我也说不出来，就觉得心里的污浊被这宇宙大法荡涤了，就像雨后的天空，很清亮，很舒服。有一个人心低下的人，交上去一块11-12公分见方的木块，中间钉着一个大钉子，露出2寸长，上面插了一张纸。师父把那张纸拿下来，读道：你能把钉子拔出去，我就服你。师父念完后微微一笑说，大意是，我要在这表演，我就把你领到邪路上去了。师父没有一点怒气，语气慈悲，我听后被师父的大度宽宏而感动。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觉得能够直接听到我传功讲法的人，我说真是，将来你会知道，你会觉得这段时间是非常可喜的。每读到此时，我都是喜乐交加。在这辽西的小小城市，我这个普通的老百姓，在家门口就得到了师父给的宇宙大法，我是多么的幸运。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来自深穹的呼唤》。 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